每每逢缘劝友人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了脱生死。但常有一些人这样说，不是有助念吗？到我不行的时候，多请一些助念人员帮我助念吧。我在往生，现在我还很年轻，我还要好好享受生活，我还要干一番事业。针对这些人的回答应该怎样解答？如果他仅仅把宝压在助念上，而对他现世的人生是这么放逸啊，要好好享受生活，要好好干一番事，这件事业，说明他根本就不具足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愿。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愿，你怎么要求他临终的时候会有这个愿呢？所以他没有深信切愿，他是往生不了的，哪有那么容易啊？首先你自己都要深信切愿呢。你说你很年轻，多少年轻的人第二天就起不来啊？莫到老年方修道啊，孤魂多是少年人呢、啊。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死亡，或者你在怀胎的胎中就死亡，或者童年夭折，或者青年人碰到打仗死亡的都不是青年人嘛？啊，那现在这个有好吃的好喝的，胆固醇高血压癌症也都是在中青年群体当中高发。啊，你说你要好好享受生活，你对这个生活这个娑婆世界的苦你都没有一点感觉了，这种迷惑颠倒了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觉得现在钱也多了什么汽车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冰箱也有了，彩电也有了，觉得这个现在的日子比蜜甜了当下就是我的极乐国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极乐国呢？他对这个苦难没有感觉的话，他对于极乐世界是没有神往之心的。你一定还是轮回里面的人，不可能成为极乐世界的人。弘扬净土法门要谈深信切愿，你要真诚心厌舍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首先从自己的业报身开始厌舍。面对死亡你就怎么思维？生命有多长？生命就在呼吸间，一口气不来就是你的命终。修行如就朝着头是燃烧了，你这时候还能关心其他的吗？赶紧把头发燃烧的头发赶紧熄灭。那个头上烧着的是什么痛苦啊？那可能大家都没有体会啊。我们可能烫过戒疤的出家人可能会有点体会。原来以为烫个戒疤这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体会一下烫戒疤烫到那个火接触皮肤的时候真的疼痛啊。疼痛呢你想往地下缩啊。那你说烫个戒疤都那么疼痛，那所有的头都被烧着是什么疼痛？为什么会有疼痛？因为我们的大脑都是神经元太多了，然后我们的无明的烈火也聚在那个地方，非常疼痛。正因为这样，出家人烫戒疤很有必要，就是要借助这个，你供养诸佛，你破除我身见我执。你一点这个疼痛的苦都受不了，你怎么去经受你修道过程当中种种的痛苦呢？这是修苦恨的其中一个内容啊。所以这个你对痛苦没有刻骨铭心的感觉，你这个真为生死心出不来，真为生死心出不来，你这个净土法门都没有入门了，你怎么说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你真为生死的心出来了，这种 这个苦难的生死轮回让你刻骨铭心了，你当下恳切念佛呀，不能一刻的停留啊，如旧投然呢、啊。那这个心要出来啊，你才说开始走向了念佛求生净土的这条白道啊。你还在自己的烦恼当中、水深火热当中挣扎，还是津津有味啊，那都是都是开玩笑的。若人濒死或已命中，当地没有助念团或居士，如果长途开车把病人或亡者送过去，恐有不妥。但家属又希望临终者得到助念，请问可以立牌位助念或者其他方法善巧助念吗？如果家属希望助念，他自己就可以开始干了，这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呢。你只要具足真诚的信愿，你从真诚心里面你去帮这个亡者去念嘛，念南无阿弥陀佛嘛。你没有必要搞个车折腾这个亡者送到哪个地方去，那肯定是不行的，那颠颠簸簸的，也就就地家属就要念。所以这就说明平时就要跟家属要养成习惯，要让他开始念，这样的他平时就念，而临终的时候自然就能念得起来。所以一个学佛人或者你年老了，你一个重要的责任是让你家里人都念佛，然后告诉他们，我临命终时或死亡时，你们不要搞其他的，就跟我念佛号就可以。所以这是要事先准备好的啊。如果万一没有助念的，你也可以善巧方面放个念佛机，也比没有也好啊。那这个完成了这些，那以后或者到有缘的寺院做点超度啊，或者立个什么牌位啊，尤其家庭眷属49天要跟他吃素念佛给他回向。有的助念团说助念也有师承的，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如运掌可以使亡者轻易往生，而且很有内向，请慈悲开示助念与往生的关系。对待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往生的正因是这个念佛人本具的感通，其他的人是一个助缘，正因和助缘的关系一定要摆正它的主次。你这个什么叫助念？助念就是帮助这个病人保持他信愿行的正念，是一个帮助的行为，是个辅助的行为。你可不能喧宾夺主，喧宾夺主就错了啊。特别是还说谁能够运点气功啊，在朝上面运一下还要怎么怎么样啊，那你说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还不如你这个运气吗？还需要你搞这些花样吗？啊，在这点点什么那个沙呀，喷点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反正都你说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你对阿弥陀佛的那种慈悲救度，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你有一个安心的相信的话，你还要搞那些干嘛呀？还有人跟着，哎呀，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念地藏经给他消孽障才能往生。哎呀，上次我在秦皇岛，我听到一个人，他都很痛心的告诉他，就是听到这些话，然后他的父亲临往生的时候，他就发大心给父亲念100部地藏经，帮他消孽障往生。这也是孝心了，然后就咣当咣当再念，念到第99部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行了，就在这，他说不行也不行，等我念完再说。还没等他念完，他的父亲走了，走的情况很不好，全身僵硬。所以他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个时候你赶紧跟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呀， 你还在这咣当咣当念地藏经干嘛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证明是信愿持名嘛。发心又发得大又发得猛，他是东北人嘛，一天都是这个几百拜的大磕头啊，什么都很猛，念地藏经他也很猛啊，念一百遍啊，一百步啊，所以你看看就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这时候就提醒他的父亲，我说你提醒母亲，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帮助他保持这个念头，阿弥陀佛就能感通弥陀的愿力。弥陀愿力是在法界当中是无作妙用的，但你一定要用信愿持名去感通的，感通这个境界，接近境界就现前了。你不用信愿持名去感通，你还去搞其他的东西，你就是麻烦了。啊，就是帮他提起信愿的正念，然后念佛呢，声音也不要太大。助念呢，我发现我在东林寺，这是我母亲往生呢，我是参加了全过程，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哎呀，一上来到大家都是很慈悲了，倒是一上来就很猛，就恨不得这个病人马上走啊，实际上念念都是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吧，阿弥陀佛赶快接引吧，念得非常急非常猛，这样实际上给病人带来很多的心理负担啊。他一下子他也想走，但是又没有到临命终时，又觉得这么多念佛人在这里不走又不好意思，怕再加上这一波高僧这个表演了一番，又来了另外一波又高僧一番，而且佛号又不一样。哎呀，我发现这个整个对病人的折磨很大，我才发现这种方法完全不可取。所以我就告诉他，终止助念，就是附理性助念，就是留个两三个人在旁边亲身的提醒啊，给病人一种放松，一种解脱啊，然后告诉他，你命没有到，命数没到，阿弥陀佛自然让我们身体健康，命数已到，阿弥陀佛临终接引，愉快的去啊，非常放松的走啊，气氛非常的温馨啊，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不要搞得那么焦急啊。那有很多人啊，看到佛还没有来，全体都在那跪呀拜呀，阿弥陀佛赶快来呀，阿弥陀佛赶快来。哎呀，好像用意是好，但是这个方式不可取啊。所以我现在对东林助念团，我也这怎么在这是场细活啊，一定要知道心理，一定要知道一些生命临终时候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顺其自然啊，非常细心的念。你看最后我母亲开始就在这种念佛当中，她都生了很大的烦恼，她都不爱听。我才想到前年我们东林寺也有个香港比丘尼在往生，也是一波一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最后这个比丘尼竟然说，你们不要念了，我不往生了。这是烦恼最苦。然后当这个比丘尼出现这个行修，在那个助念就很害怕，哎，说这个孽障鬼找上门了，冤家对头来了，怎么办呢？他就说赶快念地藏经，赶快超度，这个孽障鬼来了。他不从自身找原因，说孽障鬼来了。哎呀，就搞得乱七八糟啊！啊，所以我想助念一定要细一点来助。啊，你看我在我老母亲身上，我是得到了经典教训，让我老母亲都生了烦恼。最后我撤了之后，就开始，这个有几个比丘尼来轮班，一两个轮班，细心的，他只要能听到，啊，能听到一点点，他能跟就跟，不能跟也没关系，想睡就睡，想喝就喝，想吃就吃。啊，甚至有很多就，哎呀，你不能睡呀，睡得不能保持正念呐，被他折磨得要死。人家这睡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啊？啊，睡就睡嘛。啊， 我那老母亲，我以后调整了，我才幸运。调整之后，她心里比较舒服一点，比较好的。她临走的开始病痛折磨得很厉害，啊，以后到了18号上午的时候，哎，她在11点左右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了，他真的是睡梦中去想的，非常安详。走了之后，你也很难说他临终就是一句响亮的阿弥陀佛，他没有这个水平，因为他确实糖尿病折磨了他，哎呦哎呦啊，这个想翻个身，全身肌肉都疼痛啊，啊！但是我是提醒他，你就是保持一往生的念头就可以了，你能跟就跟，不能跟也没关系，啊，给他放松，啊。我就心里想，阿弥陀佛肯定会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呐、啊，啊，我那母亲已经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她已经说爬都要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难道阿弥陀佛能够不收这个众生吗？难道还要给他提要求，临终这一生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我才收你，你没有在我在这身佛号上我就不收留你吗？我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知道劝我老母亲一定要正念，临终正念也做不到，我只能祈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建议我母亲走，啊，还真的是大悲不舍任意众生。我母亲断气之后，我再摸我母亲的头顶是发热的，然后第二天念完24小时佛号，换衣服全身柔软的，啊，第三天头皮有300多颗50的舍利花出来了。我才相信万修万能去，只要具足信愿呢。你如果去谈功夫，我老母亲也谈不上什么功夫啊，他也是散乱心呐、啊。所以这个临终助念就是帮助他建立愿往生的念头，佛号能够提起就让他提起，提起不来你给他放松，该睡就睡，该喝就喝，该吃就吃，啊。上次去新加坡说他的甚至那个助念团把人家折腾到什么程度，人家躺下来都不行，说一定要坐着才能往生，躺下来不能往生。哎呀，那个家属这个就说我的老母亲被人折磨得躺都不能躺啊，坐在那里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不是走了。你折腾这么多东西干嘛？你只有对阿弥陀佛的大威神愿力有信心之后，他坐着也好，躺着也好，站着也好，随他的意愿，他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好啊。所以千万助念的人不要折腾病人了啊。临终助念后用哪一个回向剂最合适？对临终人助念，你要有信愿的心力来在这个符号当中啊，真的你要恳切地祈求阿弥陀佛啊，接引这个念佛人往生。同时更重要的，你要提醒这个病人啊，临终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信愿啊，你让这个临终人听清楚这个佛号，跟着这个佛号啊，佛来了就跟着阿弥陀佛走，一切放下求往生。大家一定要注意助念。什么叫助念？帮助这个病人来念佛，是帮助的行为，不是喧宾夺主、以你为主的问题。啊，这些年来，由于很多人，他把助念就有点喧宾夺主，他就觉得是自己把阿弥陀佛念来接引这个人走了。啊，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一切往生都是这个病人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结果。如果这个病人他不想往生，你就是喊破喉咙他也往生不了，因为他不想去。啊，反过来说，这个人有深信切愿、至诚恳切，自己能感通弥陀的愿力，就不要助念，他也能往生。但是为了保险一点啊，让大家帮一把啊，或者这个送一程啊，这也是一个好事，但是绝对不能喧宾夺主啊。 那么作业完成之后，你可以用或者长一点的愿以此功德，也可以用短一点的愿生西方净土，就用九品莲花为父母啊，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也可以啊。在助念中途，族家属杀猪办席，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助念是族家属请求的，请开始。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呀、啊！助念中途，他们就开始杀猪了，这是比较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要善巧开导啊？开导不仅是对病人本身的开导，还要对他的家亲眷属要开导。你前期的铺垫一定要做得充分，要使他的亡者的家属对这个助念要高度重视，要符合佛教的法义礼仪，要让他知道杀猪对亡者极为不利，对他自己也极为不利。你得要开始要把这个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如果说他还要坚持杀猪，办什么酒席？你可以说，如果这个样子，我们就助念不下去了，来终止他这种行为，或者他的家属当中有些有力量的人，找到支持力量，把这个事情给他终止，这就是你碰到事情要不好的事情，你都要想办法善巧方便给他停下来，因为这还是在助念中途，你怎么能办这个事呢？那等助念完了之后，那再来商量，你杀猪不杀猪这个事情，至少中途你不能做。那这个亡者断气之后怎么样？再来商量，你要善巧方便给他这样，给他按住，这就是你这个助念者，你带头的人，你的福德智慧够不够？你福德智慧够的话，就能按得住。你福德智慧不够阻止不了，不听你的，那你最好下次要换一个更有福德智慧的人当头目你自己要见贤了亡者是个念佛人，他生前要求念佛团体为他命中后助念，但是在办丧事期间，子女要大办婚宴的，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帮助助念呢？那么这个亡者念佛人有这个请求，你一定要满他的愿，因为人在神识脱离身体的时候，到哪去，这是非常千钧一发的时刻，这是最需要人帮助的。我们作为念佛的团体，一定要在这个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竭尽自己的全力来帮他，那么，之所以在办丧事期间，他的子女要办婚宴，这就是你尽自己的能力，先跟他们子女去沟通一下，告诉他们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你最好素食，尊重你父母。念佛教徒的这种信仰习惯，你孝就要顺嘛，顺父母的意思才叫孝嘛。如果你违逆父母的意思，就不孝嘛。所以你告诉他，素食能够帮助你父母到好的地方去。如果你办婚宴，又杀了很多鸢飞乱动的动物，会加重你父母的过失。可以跟他沟通，但万一沟通不了，那你就无可奈何了，那就随他去。但是如果通过你们念佛团体的助念，这个亡者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办不办婚宴，或者这个尸体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怎么处理也随他去了。一切法都是无常，都是空的梦中佛事随业道场，尽到自己努力就可以了。 请问如果亡者往生几天了，会放在冰棺里几天？ 再助念有用吗？王子在冰棺里冰冻着，助念时是让他躺在冰棺里助念，还是拔开插头后再进行助念？临终之后在医院往生嘛，他就本能的就马上送到冰柜里面去，怕腐烂。但是最好不要放在冰柜里面，所以正常的能够在家里能够在寺院往生是最佳的场所。你一到医院他就进入他的所谓的程序了啊。但万一已经到了冰柜里面或者两天三天，如果能拿出来助念仍然会有效果啊，只是效果会差一点。但是要注意你助念的时候啊，要把插头拔掉啊，可以躺在那里，但你插头拔掉了它就不会放冷气嘛，不让它在冰冻状态啊，让它处在自然的空气状态去助念就可以。我母亲生前追求故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我给他念佛，可我因当时没皈依佛，没信佛，没能在他临终时念佛，因我的过错没有让我的母亲如愿，现在念回向给母亲，他还能往生吗？那你母亲如果当时没有往生，他已经投生到其他地方去了，你尽点你的责啊，平衡一下心里可以了，已经投生了你再让他往生就悔之晚矣了啊，所以不要失去机会啊。我们的孝道啊，最大的孝道就是帮助父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人子女这一点一定要有高度的重视。一切世间的孝道让他吃得好穿得好各方面都远远不如帮助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来得大啊，大家也在这里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本人是女居士，想请问法师，在准备要小孩以及怀孕期间可否参加助念啊？这个问题倒是新问题了啊。应该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念的万德洪名，你不要怕被什么冲了，至诚念阿弥陀佛是一个菩萨的心肠，你有你的心光，弥陀名号又有光明啊，在弥陀的光明铸造之下，只有利益，不会有伤害啊，或者你跟阿弥陀佛名号的感通上了，阿弥陀佛马上知道你的愿望了，说不准你命中还没有小孩，说不准阿弥陀佛给你送一个小孩过来啊，应该问题不大。但一定要认真念哦，不能敷衍的念，那敷衍的念感通不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助念不学佛的人能往生吗？不学佛的人你去跟他助念，一定要跟他开导，要跟他介绍净土法门、极乐世界的存在、阿弥陀佛的慈悲。如果这时候他听到，他在这个关键的临终的这一刻听进去了，相信了啊，点头愿意往生了，你这时候跟他助念会有效果，他能往生啊。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都能往生啊，若不生者不起正觉啊，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机会，给他最后一次得救的机会，一定要大胆的说，慈悲的说啊，这个适合他的根基的说啊，你不要怕不敢说啊，是不是不好意思？你说不好意思，说明你的信心就不够啊。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碰到你的父母，他即便生了病临终的时候他还想多活啊，顽强的活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本能嘛 如果你跟他讲往生净土，他可能眼睛一瞪，啊，你巴不得我早死啊，啊，对，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啊，但也没关系，你还是要出于慈悲心，啊，有个子女他也谈到这个，一个居士谈到，我劝我老爸往生，他就骂我说我你是不是看中了我银行的钱呢？那我早死，啊，这个儿子说。我不是啊，我想你跟你一块走，比你提前往生都可以啊，要把自己摆进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解脱，是到那个做菩萨做佛，这个地方太苦了，这个牢狱里面提前释放多好啊啊！你要跟他讲明这些道理啊。对于一个不念佛的人来说，临终助念到底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呢？这个助念不在于人多人少啊，不要以数量，这又不是打人民战争啊，数量为上啊，而是看你的质量。质量是什么？尤其对一个不念佛的病人来说，你更重要的是要跟他讲解净土法门，啊，讲解有一个极乐世界的存在，啊，讲解阿弥陀佛的慈悲威德，讲解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这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让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如果他去世有这个敬业的善根，你这一讲，他马上就调动了他的善根。他就会相信这时候你说我们助念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愿不愿意？如果他点头愿意，这时候你跟他助念就有效果啊。如果你不跟他讲，他不了解这个事啊，或者说说了之后他孽障重，他不相信，他不愿意去啊，就是还是想到要多活几年啊，这时候那你也可以跟他讲，但是想当下往生是不可能的，给他未来种一个往生的因是可以。这个数量多少问题倒不需要太多啊，你只要有三五个人轻轻的念，让他听清楚就行，不需要念得太高太响。现在有一种情况是动不动几十人几百人在那里，然后都跪在那里高声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得很响，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要把阿弥陀佛叫过来，请过来把他接引走啊。好心是好心，但是主要是这个人愿不愿意走哦。如果这个人不愿意走，那阿弥陀佛也没办法啊。所以一定要有愿，信愿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愿是走不了的，所以要启发他的愿啊。而且临终助念最好人少一点，他声音听到就行了。而且人性化的助念啊，他要睡觉就让他睡，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要喝点水就让他喝点水。你不要说啊，有很多人折磨病人啊，听说这个一定要这念头在阿弥陀佛上才能往生啊，于是他就你一定要清醒哦，人家想睡睡觉啊，不行，你一睡觉你就没有在阿弥陀佛上，不让人家睡觉啊，而甚至说一定要坐着才能往生，躺着不能往生啊，于是就折磨人家，不让人家睡觉啊，一定要坐着，那你说一个健康人也不可能坐很长时间了啊，折腾的人家要命啊，尤其是念的声音很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叫得很响的话，往往这个病人他本身就很怕这些啊，这个感官的冲击，你叫得太响，他很难受的，尤其是这帮人这么叫，换一帮人又是另外一个叫法，那就真的是你要设身处地，你是出于好意，但是你要想想那个病人的感觉啊。我是4年前东林寺就有一个香港的比丘尼，本来是打冬季佛期的，一检查是癌症，而且是晚期癌症，他也就不回去，就在那里东林寺往生，那助念了20多天，大家就是一下子啊，这一帮人叫完了之后，另一帮又叫阿弥陀佛， 就着这个比丘尼生烦恼了，生烦恼，烦恼到什么时候？你们别念了，我不往生了。请问学佛人居士在往生后出殡时，火化是否可以看日子？在家居士是否可以为冤亲债主往生的亲人受幽冥戒？居士助念受戒主法。如若有师父在但不懂得，居士是否可以代受幽冥戒？对于念佛往生这种事情来说，它不是三界内的事情，不在五行中跳出三界外，所以不需要去像世间法那样的非得要挑什么好日子啊。念佛人日日是好日啊，你就不要太在意这个啊。这个对冤亲债主问题，受幽冥戒的问题，还是尽量让出家众来受比较如法啊，尊重三宝受戒啊，是佛陀把这个权利授予了出家五众的啊。尽也行人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但病苦缠身，临命终时是否也受四大分离之苦？信愿持名的尽也行人，他求往生这个过程啊，也免不了有种种的情形，或者他的业力比较薄一点，身心比较健康，或者业障比较重一点，重苦缠身啊，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但不是说重苦缠身他就不能往生的啊。那生病其实你要智慧的关照，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对这个身体的苦患有深刻的认知，当下发出要转换一个身体，转为把血肉之躯的涅槃身转为金刚那罗延的如来身，一往情深的念佛就能转化，并且通过自己的身体生病也发慈悲的愿，愿天下的众生不要遭受这样的病苦啊。那你就是集病苦为良药，集病苦真上往生极乐世界的信愿，那这样就能更能感通弥陀的慈悲愿力，加批能够临终结引带业往生。请问小动物昆虫之类在死亡时是否也要经历四大分离之苦？是否也尽可能在数小时之内不要触碰它们？既然是小动物，阿猫阿狗啊，或者昆虫，它也是四大构成的地水火风，当然它也会经历四大分离之苦，死苦在它身上也是存在的。所以你碰到这个情况，虽然我们还感受不到他的痛苦，但是有几笔呀，那也知道他已经在死亡四大分离，一定是如深龟脱壳啊，他也贪生怕死，哪怕是一个蚂蚁，他也希望我多活几天，我希望下辈子还做蚂蚁，不做其他的，是吧？所以这时候你就跟他念阿弥陀佛，怜悯他，念佛给他回向，祈求阿弥陀佛让他解决这个畜生道的痛苦，让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像佛那样庄严的菩萨啊。这个当然你也不要去碰他了啊，确实你就帮他在几个小时当中念佛。你看中国内蒙古包头有一只鹦鹉，因为那个养他的是个居士，就让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会念阿弥陀佛 念了几年之后，有一天好像身体不舒服，然后大家跟他助念了一两天，这个鹦鹉还真的往生了。往生的情况是火化之后有舍利子，而且这个舌头还没有烧坏，保留舌头。嗯，请问临终往生，佛法学得好与坏有关系吗？学得好与坏还是一个比较概念上的一个话。你好，什么叫好？你落实在身信切愿持名上就是好，你不落实在这方面就是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有关系。你只要身信切愿持名啊，比如你生了病，不要一想到一生病就想到要到医院去抢救啊，去打这个营养剂，去输这个氧啊，去进行抢救。真正一个敬业行人，对生死，一生了病小病治一治，大病就是求佛往生，最好不要去医院啊。你念佛求往生，你佛号念好了，这个佛号自然就可以止住疼痛。如果你非得要到医院去打吗啡，去搞各种东西，把自己搞得昏昏沉沉、迷惑颠倒，这说明你的信愿有问题啊。到关键时刻，你的有没有信心，就是完全交给阿弥陀佛，我的生命交给阿弥陀佛，命已到随阿弥陀佛走，命没有到阿弥陀佛就会让我健康，无论健康不健康本质上就是要走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但是我们看到有确实都有些人到关键时刻贪生怕死，这是信愿还没有透过去的表现啊。所以希望你佛法学得好，不是说你读了多少经，记得多少名相概念啊，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啊，这些啊都是生死岸边派不上用场的。关键时刻还是信愿持名解决问题。请问当人往生去极乐世界时，是活着去或死后去？活和死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往生的时候是这两个概念都是超越的，在你死的当下就是你活的当下，你涅槃身临终再定之时，即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时。用智者大师这句话来考量，一般来说它可以理解为活着去的。如果你死的滑到中阴身阶段，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那么其实它叫文成印坏啊，常常用这个概念。往生的时候文成印坏是什么意思？它是用了一个涅槃经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如果印一个印是用蜡做的，它把这个印按下去的时候，这个按下去，这个印跟泥巴混在一起，当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印就显现出来了啊，就是叫纹尘，印的纹路就出来了。但你纹尘，你这个印原来是蜡泥做的，你按下去了，是作为它的纹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印坏了，印坏了纹尘了。那印坏和纹尘是同时的，而且是不间断的，不断的。好，这就理解为用这个非常形象的表明，你一个念佛人临命终时，你看到阿弥陀佛带着莲花过来了，带着莲花过来呢，你自己就看到你的神识到了莲台里面，莲台就闭合了，那闭合的坛子间就到极乐世界了。当你的神识出来到莲台的时候，你身上的神识离开了，当年你这个身体就没有主人翁了，你的就叫死了啊。 你死的当下，但是你死的你没有滑到中阴身阶段，你死的当下就到了莲台里面，你是活着去的了，你不是死的去的了，是吧？但活的，你的神是走的，你的身体死了，但是在莲花里面，你的法身慧命，另外一个法身慧命就诞生了，这叫文成应幻。当你死亡的当下，就是你往生的当下，是同时的。这样理解啊，大家明白了就不会有这种担忧啊。请问我们寺院想成立助念团，但听印祖法师迦年录讲，助念往生者以念佛为主，我们寺院修净土也非常认同。但居士信徒们及他们家属觉得为他们往生的亲人助念往生光念佛太单调，不能深信。对于这类不了解佛法的人，我们以哪些善巧方便的佛事利益他们，令他们欢喜呢？这不是随顺事情，让众生，让他们欢喜，还要就这个亡者能不得真实利益作为一个选择的标准。那当然助念往生就是一心念佛，你不能搞其他的啊。印光大师在多种场合谈这个，甚至对助种种佛事诵经等等，这个印祖都不赞成。你助那些金忏佛事搞得热热闹闹，实际上这个家属也跟不上，而且那些来念经的人又念得很快，甚至他会跳过去念实际上都得不到什么真实利益，倒不如就是请僧众一心念佛家属跟着效果更好。但众生都是烦恼的心嘛，散乱的心，他就喜欢搞那些名堂搞得很复杂，搞得很热闹，哎，他很高兴。为什么三世系念那么受欢迎呢？他就顺着众生的心一下子呢这个念念相赞，念念一段经一段经，再讲一段开示，再念念佛号再来这个念念经，再讲开示，甚至中间再停一停，大家可以吃点东西咣当咣当，大家很高兴，很热闹所以众生他的心散乱，他就受不了一心念佛，以一念来收拾百千万亿妄念的这个点。但恰好这一点是能给众生，无论是亡者还是存者，得真实利益的，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的心散乱就是轮回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的心专一，而且专一当下自身的心系缘的是万德洪明，我们的难念的心和属念的佛是这样的高度的吻合，那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才叫真正的修行不是说太单调就不行的那对于他们家属希望搞些什么名堂的话，也可以到寺院做点超度法会呀这都可以，立个什么牌位呀这个，但是助念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一心念佛为主。有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就全国助念团而言，很多助念团初成立时很好，但到后来由于资建和和习气等问题，导致助念团难以保持乃至解体，怎么办？这就是众生的烦恼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不同的资建等等这些。但是你这个缘起要好助念团的成立要找那些志同道合的，在这过程当中相互之间都是要谈修行的很多知见，很多的问题的摩擦都是由于我执执着自己的东西是正确的所以这时候 这样有一个核心的领袖式的人物，他有包容心，他有智慧，他能够调御大家的习气，他能让大家能够这个求大同存小异啊，这个团队应该说你念佛念得越来越相应，他应该是水土交融的。如果还是斗争坚固不能和合，那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自身去找，不要在外面去找。如果你助念团自己都不和合，你助念在现场的助念就会打很大的折扣啊，一定要和气一团，同心同德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呢啊。那在知见方面，知见方面一定是佛缘主义，一定是净土五经和祖师的观点，你不要加入自己的知见。那佛缘主义认真学习，正确理解，大家达成对佛缘主义的高度认同，这是我们的共有的宗旨，共有的理念，应该说不会有大问题啊。助念人员应如何看待社会某某讲师团助念培训，某某派助念团，如何分辨助念团真伪？这个分辨它的真伪，还是要自己要对净土的经典祖师的观念要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明晰了解之后它就是一个准绳啊，符合这个准绳的就像法印一样的，这法印一印相符的是正法，不相符的就是邪法。但现在这个时代可能邪的东西还比较多啊，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啊，可能经济学界是这样，宗教界可能也是这样啊，所以一定要深入经教，一定要亲近有具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你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陷阱。现在往往是事先没有准备，而发现亡者断气之后才开始助念，常常也能见到一些效果，但是我们不敢肯定是否往生。如果亡者真的是靠助念才往生的，那就等于我们是在为中阴身助念，对吗？有人说中阴身没有肉身的障碍，如果他这时想起来念佛，会更加容易往生，对吗？这个助念的功德是不可小视的。我们一般的念佛人，可能他平时念佛还做不到十分稳妥，就好像爬山需要人帮一把，他才能够安稳的到那个山顶一样。所以助念是帮助我们这个正念，同时助念人员也用他至诚的心来感通弥陀愿力加持，一感通那就什么样的情况都能解决了。所以就是亡者断气之后开始助念，也常常能够见到效果，也确实他的中阴身阶段他的听觉视觉比平时还要敏锐多少倍。所以你通过这种一念佛把他提醒出来了，他问题是他这个中阴身阶段也像做梦一样的，从这个梦滑到另外一个梦，他对梦都很真实，对个中阴身的身体他也认为很真实。所以梦里最主要的是你有一个东西唤醒一下他，他就醒过来了。这时候他一听到佛号，猛然的反观下，哦，他接上这句佛号他就走了。所以中阴身阶段助念也是可以往生的。那么是不是更加容易往生，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中阴身阶段还是显相还生的，最好就在他在那个之前让他正念帮助他，就是最后忏罗阿弥陀佛十九愿兑现莲花前来比较好。那么在中阴身阶段 或者完全不信佛的人，在断气之后能不能往生，这一点那是不确定的。因为众生的念力不可思议，他也许今生没有遇到学佛的因缘，但是阿赖耶识里面确实具有跟阿弥陀佛的法缘的种子，在众生阶段听到佛号，忽然这个种子耦合上了，他也可以走。这个情况都是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敬业行人念佛殊胜之处在于，临终蒙佛接引，晋升极乐，本不应该经过中阴阶段，但目前很多助念因为亡人家庭因素，多从亡人咽气后方举行，这样助是否已对往生造成诸多不利？请开示。讲临终开示是最好的时机，就是他还神志清醒的时候，你能够跟他交流的时候啊，哎，他在那一刻他神志清楚，才听得清楚你的话嘛，他才有理解力嘛，啊，有理解力升起信解力嘛，升起愿嘛，这都要心力的，需要智慧的啊。但如果由于现在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多，直到死亡之后咽气之后，他才想到找人跟助念一下，这时候他已经没有诚意了啊。所以就好像找个乐队跟他演奏一下，都觉得他很有孝顺了啊，这个那肯定是不利的。那不利的他能找上你，倒也是有点缘分，你还是要去啊。那去的话，那咽气之后你就得要注意中阴身阶段的开示了啊，那这个概率，往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很多。但也许有特殊的因缘，他今生的善根已经多生多劫的善根啊，敬业的种子，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也不能判断他就没有希望。所以你还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啊，去努力啊，说不准啊，他在中阴身阶段听到你的佛号啊，唤醒了他的善根啊，一念回心转意啊，回到弥陀的光明的怀抱。
东林寺的佛号适合用在助念吗？太慢了啊，你已经有个答案了，太慢了就不适合吗？你这个助念的时候用什么佛号，用什么调子，快慢速度，你先征求这个当事者，那个病人的意志，他愿意念什么佛号你就给他念什么佛号。如果他自己昏迷不能抉择，那你就念四字好一些，四字他能够听得清楚啊，至少啊字数少，能够比较能够抓得住啊。那在昏迷状态你念六个字又念得那么缓慢，他确实抓到一个拿字，不知道磨到哪去了，呵呵，确实太慢了啊。
命中时用念佛机和人助念有何分别，一处相同吗？临终助念啊，如果有同修助念团，还最好是有人助念啊。活人在助念跟念佛机在那念效果是不一样的啊，人人在道，人助念的加持力大啊。啊，念佛机还是啊，如果没有人助念，也就没有办法用念佛机替代。如果有人，还是用人来念佛为好。啊，
请问专修净土、信愿持名的念佛人，
需要了解中阴四大分解的过程吗？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四大分解死亡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先是第六意识模糊啊，怎么啊？这过程应该要了解。但是中阴身阶段，中阴身阶段不是四阶的，这个四大分解是你临终时候的事情。中阴身是没有四大的。但是中阴身阶段情况，大家对那个西藏中阴度亡经很感兴趣啊。第一个七天怎么样？第一天、第二、第二天怎么样？你了解一下可以，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净土法门，啊，信愿念佛感通佛力是没有中阴身的，啊，所以不一定非得要了解那个中阴身。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你念佛当下没有往生，可能他罚到中阴身阶段，在中阴身阶段做些开示啊，来提醒他你曾经有过信愿念佛，阿弥陀佛愿力还在等着你，阿弥陀佛正在等着我们回家啊，我们只要念十声我们都能往生，现在提醒你的正念啊，回归到你的愿力，回归到弥陀的怀抱，弥陀的本愿光明，哎，给他做些开导，然后开始帮他念佛，这也可以。请问临命终时是见光还是见佛？因中门下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本人听说魔也会变化佛形骗众生，唯有佛光，魔没有，请开始。临终的时候保持正念啊，南无阿弥陀佛。你有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果，你平时都是念阿弥陀佛，这时候阿弥陀佛现前跟我们的因是相应的，这就不是魔了。如果平时你是中门下的风格，就是魔来魔斩，佛来佛斩啊，这时候忽然有个佛现前，那这是要注意，跟你的因不相应，有可能是魔啊。那念佛见佛因果相符，绝对不是啊，不是魔，是正当的法尔自然的感应。这时候你在念佛的时候，魔没有能力变化佛形过来，念佛之人他能念的心光和所念的佛号的光交融在一起，魔是不可能过来的，没有能力过来，不敢过来啊。这时候感得阿弥陀佛现前，当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阿弥陀佛的形象是从光中慢慢地显现出来的，先是看到光，然后看到佛的形象。但是这个光有时候是法性的光，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只要你念佛，你就相信阿弥陀佛临终接引，阿弥陀佛一定会来，不管我们看到没看到，只要阿弥陀佛到了现场啊，一切都是吉祥的，一切障碍都没有，一切魔魅不会过来，一切冤亲债主也捣乱不了，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在佛光当中安全的进入到莲台里面。莲台，这莲台不是我们身体去哦，是我们的神识过去，神识到了莲台，那莲花瓣闭合，这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啊。然后弹指间一念间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去了啊。所以念佛行人啊，魔不可能变现佛像来骗众生啊。
临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但我没见过佛，怎么知道是阿弥陀佛来了呢？如果是别的佛来，我认错了怎么办呢？
你还想得很周到啊。
要知道我们讲有一个因果的相应，你是平时都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也是念阿弥陀佛，那肯定就是阿弥陀佛来，不可能是其他的佛来。为什么呢？ 由于阿弥陀佛二六时钟都在关顾着我们，阿弥陀佛曾经发过愿，临命终时一定要现前接引啊，任何一个众生临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都来接引。所以其他的佛没有发过这个临终接引愿吗？阿弥陀佛才发了嘛，而且你念的又是阿弥陀佛，所以从因果的相应以及阿弥陀佛的愿力的这样的兑现的层面来说，那一定就是阿弥陀佛来了。但你不要执着阿弥陀佛就是一个相，阿弥陀佛显现什么相，是依照你心性的那种清净程度来显现的。有时候你的心很散乱很浑浊，也是佛现前你还看不清楚了啊。有时候你看不到佛，只是看到莲花啊。但你看到莲花的时候，你也知道佛就在你的面前，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啊。所以你不要担心你认错了啊，你不会错的啊，阿弥陀佛更不会错啊。错如果有错，就是错在你不去念佛啊。你这时候念的不是南无阿弥陀佛，你是念我的妈呀我的妈呀，那就麻烦了啊，那可能就会错了。请问人的冤亲债主是怎么来的？冤亲债主怎么来的你还需要问吗？你今生啊，这个欠了人家的债不还啊，借人钱的时候像孙子啊，借到的钱人家讨债的时候你像爷爷啊，说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那你可不是一个这冤家又来了吗？啊，你这个又这个玩弄人家的感情啊，又偷了人家的东西啊，又怎么？反正杀到阎王酒，你做的这所有的恶业，你肯定会让一些人遭受的伤害啊。这些被你直接伤害的和啊间接伤害的，都是你的冤亲债主，今生就有很多，无量劫以来，你说有多少？啊，所以说啊，念佛想把冤亲债主问题解决掉，也解决不掉。说实在话，因为太多了，啊，所以还是赶紧念佛，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冤亲债主找不到你，再说啊。念佛人临命终时被过去世的冤亲债主纠缠，该如何做才能往生？啊，请开示。你不要担心了，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观念，认为临命终时就怕冤亲债主纠缠，一定要冤亲债主的债务关系了清楚的才能往生，如果有一个还没了清楚，就会拖后腿往生不了。这个说法好像听过去有道理，但实际上完全没有，不是事实啊。第一，如果要冤亲债主的债务关系全都还清楚才能往生的话，可以说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往生的机会。无量劫以来我们接了多少冤亲债主啊，你能还得完吗？啊，第二，实际上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待业往生的法门，待业往生就意味着你有冤亲债主的业力债务关系，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我们包干呐、啊。啊，你刚才讲阿弥陀佛临命终时现在其前的时候，阿弥陀佛都来了，冤亲债主你还能够在那里折腾吗？还能够拖他的后腿吗？靠钱都靠不了啊。啊，那阿弥陀佛平等的慈悲心也把冤亲债主一揽子解决，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去了以后、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欠着我命债，我都杀你吗？啊，那都是菩萨的心肠呢，见面都是笑眯眯的呢。啊，那就解冤结缘呢。啊，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啊怕冤亲债主，你还是恳切的念阿弥陀佛名号，
啊，阿弥陀佛一定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去之后，你无量劫以来的冤亲债务的债务关系就一刀两断了，没有了。啊，这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啊！要么你在这个世间啊，跟无量劫的冤亲债主在这里纠缠不已，今生我杀你，下生啊他杀我啊，今天我爱你，下生他爱他，这个呢那就、没完没了啊。如果感觉念佛现助念现场氛围不大好，比如助念者普遍较昏沉，心态不稳定，所以判断可能会有无形众生干扰，请问能在另一个房间为现前有缘众生立牌位开示劝导吗？请问这样有用吗？现前干扰的有缘众生不确定是不是冤亲债主，他会有一些冤亲债主或者恶道的鬼神过来，他既然过来了他就要干扰嘛，他就要把这个病人引到恶道里面他才高兴嘛。那你怎么跟他商量呢？你让他发个善心赶紧离开，他本身就有备而来呀、他不达到目的他不走啊，所以你立个牌位他还在旁边笑你呢，你立牌位干嘛呀，我就是要来干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些一概不理睬。刚才特别谈到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光明，这个光明就让这些恶道的鬼神靠拢不了，他就会退，他受不了的。因为恶道鬼神他都是喜欢阴暗嘛，我在这次这个想信念群也讲一个例子，一般的吊死鬼他都要找一个替身呢、这是由于上帝有好生之德，这也是因果的巧妙安排。本身你好不容易得人生，你好好活你的命就行了，为什么你碰到点小挫折就要自杀呢？那就要自杀就让你不得顺利的投生，非得要找个替身你才能投生啊、那可能他就要等了啊、这个跳水鬼呀、就是一水鬼有天跟他另外一个水鬼朋友说，我终于等到了机会了，明天有一个人喝醉酒会到这个江边来喝水，等喝水的时候稍微弄点动作他就到水里来了啊，然后就让他在这里待着，我就投身了。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第二天果然有一个喝醉酒的人挑着担子，很口渴啊，就到江边放下担子就喝水。这一喝水真的是那个水鬼就在前面引诱嘛。这个人真的喝水，这个身体越来越向前倾了，那基本上就掉到水里了。但是一个奇迹出现了，这个人虽然喝醉酒，可能他平时受那个佛号的熏陶，他一边掬水一边念，哎呀阿弥陀佛，这个水很好喝呀一念这个佛号，这个鬼一下子到两丈之外去了，然后他又尝试着要进钱的时候，第二盆水这个人又是阿弥陀佛呀，水很好喝呀，阿弥陀佛呀，水还蛮好喝啊，这个念三句这个鬼就昏了，就赶紧跑了。你说念个一句就让他离得远远的，如果你这么多人在你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些恶道鬼神冤亲债主他靠得拢吗？他靠不进的。如果他非得靠近也被阿弥陀佛的光明融化了，他个个都是连同参道友了，也都在这里加入临终助念的行列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怕这些冤亲债主，赶紧立个牌牌位，或者去超度他们，或者念地藏经超度他们什么，你不要分心，就是一心念佛为好。